我们今天的这个功课呢，就是来把这个593卷，其实是第16会的这一第一卷呢、做一次复习啊。那我们今天我笔记上算的次数是第20次啊，那今天也应当会把复习圆满啊，所以刚好一卷20次啊，也还好齁，不过40个小时啊，中间还扣掉我落掉了半个小时。 OK 的，科判这个事情，其实我个人的体会，我那天还在这个山上佛学院呢、跟有一位老师还有那边的法师啊同学啊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谈到说我们佛法有三会，对不对？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那修所成慧就是要修三摩地啦，有止有观。那么闻所成慧在瑜伽师鸠摩罗菩萨地讲有十个道理啊，你要把这个佛法呢按照十个类别啊恰当的来加以整理跟归纳。所以其实我们都以为你只要听得明明白白就好了，其实不对的啊。那我们心里面一定要做一个自己是病人的想法，所以当我自己对生死这件事情还有病，我还被这个自己的颠倒妄见呢困在三界内，那么你对这个病不了解，还在那边争很多的有无啊、高低啦、好丑啊，这一切的分别又不知之，然后引申很多的烦恼啊，流转不停。那么这个问题呢，你应当要恳切的承认。那么如果不能够认知这个问题，你来学佛为什么？就为了要得一个哲学命题吗？就为了要得到一个知识的建构吗？我想我们谈过很多次了，这应当都是非心哈，不是正确的。那么到底我们学佛应当怎么发心呢、我觉得我们也看了很多所谓菩提心的叙述，我觉得般若经啊，般若经还是很准确的啊，把应当要怎么样对学佛发心，乃至于从散心凡夫位一直到成佛啊，在整个这一条成佛之道里面的每一分的用心呢、都要得用般若来做考验的基准。所以我记得在我们更早开始讲这个大品般若经对读大智度论那个时候的前面几次，我就有举说啊，这个般若学啊，一直对很多的学者乃至于很多前辈大德啊，乃至于欧阳大师在他的全集当中导读到般若经的时候呢，都称说啊，般若经啊是一个修学的总纲，是一个修学的照妖镜，是一个修学态度的一个斩妖剑。那么为什么般若会经常以文殊做代表？那文殊在他的表法的相上呢，都是一手经卷一手剑，对不对？那个剑就是要来调伏乃至于斩断烦恼的。那么说调伏说斩断，这是约有能有所的对治相说的啊。那但是这个当然是就凡夫世间的分别心说了，可是就究竟了义来说的话呢，它其实就是观照，而没有能观跟所观。那么我觉得要把般若经做显发，其实三藏十二部经包括论、律啊、经律论这三藏十二种文体的表现方式，无一经啊，没有一经，没有一论不是在显发般若的功德啊，这是我个人的体会。那么既然如是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在每一部经每一部论当中呢，乃至于律典的因缘啊，不管是它的戒体、戒行、戒相啊，这些东西呢都在显发般若的德用。那么何以见得？我们当然可以从每一部经每一部论呢上面去体会，对不对？不过如果我们没有真实学过，如果我们般若经只学心经或金刚经，事实上很浅啊，还不够，那是一个总纲。乃至于呢很多解说心经金刚经的大德呢，都对600卷的般若可能没有办法全分的掌握。那么我个人的体会呢，也真实看到欧阳大师他的全集当中的交代，他说啊，以经解经， 以论解经，回过头来又以经来应论里面的抉择会，这个交叉的体用啊，体相用，是我觉得非常善巧的一种方法。我觉得我们凡夫啊，何其有功德跟智慧，能够去解释般若经乃至于三藏十二部经之一分，对不对？论点不过就是过去的这些祖师大德，他根据自己的学习心得来做什么？来做抉择归纳，然后呢，显发一个学习的道次第。因为如果他个人是已经成就圣道的人，他心里面是明明白白的，他一定要通学三藏，对不对？那么最后在论点当中呢，他把他自己的学习次第跟他的体证啊，体证尽可能的用世俗正法的名言加以描述。为什么要加以描述呢？方便施设这些世俗文字，用来给后学者呢印心之用，印心之用。透过这些世俗正法的引提息呢，我们才有可能呢慢慢慢慢少分的去体会到，原来经是不可解离啊。啊，经是不可解的啊，经都是印心用的啊，啊，不是你在那边消解它的文字能够得其一分，没有。你说你把这个经说要在里面找到一个什么东西是般若，哪一个命题，哪一个四句偈是般若，这都是妄言，啊，这都是妄言。可是你说那整部经讲那么多六百卷的文字，那个量可是多的啊，每一卷大概都约莫两三万字啊，那六百卷下来，那文字何其多哈。那我们今天呢，尽其一生恐怕哈，光是六百卷都学不完，对不对？何况三藏十二部经这么多的论点，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得不在智慧不充分的情况底下呢，要依据祖师大德的抉择入门。那么入门呢，也不在多啊。那么我个人的被一路教导三十年学习下来的心得，从很庞杂的这个这里看看那里看看，每一部经都翻，但闻其意哈，没有了其意的情况底下呢，姑且只是为了要找到一个相应门，啊，先有一段，透过老师的引导，旁征博引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找到一个相应门。当你找到一个相应的道次第跟经论的印行法要，一边依着道次第起文思修，啊，然后在戒定慧三学总持的次第底下呢，我就慢慢用功，对不对？然后呢，硕硕的我也去很多这个经，我拿来诵持，然后呢，也要能够多打坐、多念佛、多拜佛。那慢慢呢，你的业障除了以后呢，那个你过去生的善根就会发起来。当然了，也很可能引发你过去生的恶种性的那种根，啊，它会现形。那么那些呢，姑且就叫做魔业或者是业障。所以你看啊，经上它会跟我们讲善根发相，也会跟我们讲恶根的发相。那二根发相呢，我们只能够依戒而住，对不对？用戒来摄护我的三业。那么在摄护三业的过程当中，我学习那个心地到底应当要怎么样安住，怎么样降服。由此过程当中呢，以戒为师，得到三业清净的一种功德力的关照。所以呢，你就更清楚的知道，以戒为师的情况底下呢，你要有止有观，对不对？定慧等持，用这样子，用定的力量来降服什么？降服我的习气的冲动，不会对劲，我就啪啪啪啪，按照我的习气引发就发动了。可是定只能够压服，不能够毕竟断。所以我们要在定地的情况底下呢，硕硕把文思的这个资粮，真的在定地心当中呢，硕硕的去做抉择、关照。然后呢，让这一个串习的注意力、观察力跟思维力能够对劲用心的时候呢，就起什么摄护六根的功德。然后呢，随时待人处事也都能够有正知而住的功德，对不对？于是呢，你又常常保持这个根律仪、戒律仪，对不对？饮食之量、绝无余节、正知而住，这五种最起码的定地功德，才有办法修三摩地。那么三摩地呢，就有得三摩地、三摩地圆满、三摩地自在，依照瑜伽师定的抉择有三个段落。那么当你能够得到三摩地圆满，也就是说你对于四禅能够入住出没有障碍以后，然后呢，同时间 在你修学三摩地到达自在，从得三摩地到圆满自在以后，同时过程当中也要怎么样继续闻思。那么透过闻思正法，如理思维，这样子有力量了以后呢，你就可以抉择世间清净跟出世间一切种清净。而约出世间来讲的话呢，不外乎就是在运、触、界、缘起，乃至于加上触非触，触非触就是因果。你对于什么是正确的因果关系，什么是不正确的因果的关系，你能够深观因果，深信因果，乃至于呢应可四谛。那么应可四谛之后呢，还必须在世俗谛跟圣义谛两方得到没有障碍的智慧，这叫做无分别智，这叫做见谛，这叫见谛。见谛之后，顿断你的所知障，分别所知障，也除掉你的分别我执，才有办法开始真正的起修啊，才有办法真正的起修。我一路这样下来，就是我这几年哈，在这个地方约一切师辩论，约我所跟各位学长，可能不是你们同批人哈。那么我在不同的时间这样一路下来，我学讲到现在也快要满四年了啊，我回国已经五年了，那么学讲也快满四年了。那这一路下来，我的心得呢，总括约次第来讲的话呢，就是我刚才一路讲下来这一段。那么内学也曾经提过，我这一段时间的学讲以什么为目的呢？以抉择见道的次第，到底在见道未圆满入初地或者初果得无生法忍之前，我们应当在学修上应当以什么为依啊，以什么为助，要把所有这些道次第啊、资粮跟家行都能够啊找到它的法要，有经证有理证，对不对？经证是教，理证是理。那么硕硕的我们能够啊起种种无理寻思，那么用文士来讲的话呢，就是四寻思观，对不对？得到四寻思智之后，你就证出地了。那么用般若经来讲的话呢，就是空观了。可是般若的空观唯密不可说，唯密不可说，我们只能够尽其可能的哈，把各品的心，把各品的般若经啊一分一分的来读。从开始你依着般若经一分一分的学习，对不对？乃至于反复的学习，最后你会发现原来法华经也是般若啊，原来涅槃经也是般若啊，原来解说密经也是解释般若的啊，乃至于呢这些经都讲般若之外呢，不但如此，连论也是讲般若的啊，所以唯识论讲般若啊，中论讲般若啊，乃至于呢宝性论这个弥勒藏的论、大乘起信论背后的体都是般若的啊。这个般若的体呢，有教证有理证，当你真实用三摩地心去开始起修了以后呢，你心地里面的正念都是这些般若的道理啊。所以不管你从中观的思维，或者是唯识观的思维，或者是弥勒藏性的观察，都会跟般若经相契会，于是你会发觉一切法都是佛法。为什么？因为你见到一切法如了，但你能够见一切法如片之缘起，知道原来般若无相，般若无相，一切法不二，分别心都是妄见。当你确实了知这些事情之后呢，你就没有了争论的心，熄灭争论心，就会有接近正无分别智的智慧。那有了这种智慧之后呢，你心会很平静，非常非常平静。那个平静不叫做涅槃，称为叫做四禅的比分涅槃。那么依着这个心，你去观察四禅的心就是真如心啊。那你一念转过来，由定地的心变成什么无漏的慧，这个时候呢，你出地或出果就证了。那么出地跟出果的差别，就看你因地所发的心了。所以回过头来，你会警觉，我因地发什么心呢？所以呢，我们过去菩萨大德一直告诫我们，学佛首重发心。可是我们初开始学佛法，没有几分斤两，对不对？没有几分功夫，你说发心谈何容易？ 你就以为在佛前发誓说弟子某某从今以后要怎么怎么，我们今天也讲过了，在最后也讲过了，你觉得这样子在佛前装那个样子就算是真实发心吗？但是那个只是在三宝的见证底下，有你的阿舍离的见证底下，你真实在三宝面前自作誓愿，以这个誓愿力开始学习，开始学习，你越学越懂得该怎么样无相发心，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回来肯定，哎呀，六祖坛经里面的无相机是对的，是有道理的，是有道理的。所以昨天呢、啊，我又再次听那个慧立法师讲经呢、啊，他说这一生啊，都立于两个大德，第一个印光大师，第二个呢六祖坛经。他说呢，他在这个广化上人的佛学院啊那个地方学习，学了半天，他觉得光只是持戒念佛，好像缺点什么东西，每天呢都在向上打转，对不对？然后呢，他说他那个时候呢，搞得身体非常的不健康。可是他说，现在如果他要劝告学人，当劝告手重合适，他说手重把身体要弄健康，没有健康的身心，记住哈，健康的身跟心，没有健康的身心学佛是有障碍的，学佛是有障碍的。你光逞强逞一个向上说我这样在真实修行，可是你的身体不健康啊，你起大烦恼啊，你的理跟你的这个烦恼的相是不能融通的啊，不能融通的。在这样情况下去，你能够有多少本事跟福报去继续学佛呢？对不对？搞到别人根本不相信你这样子的佛法，这个成佛之道是能够成就的。回过头来，你自己的体会，你自己恐不恐慌啊？你自己面对身心的大苦痛的时候，你有没有堪能性呢？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哎，好像三千万。所以你知道啊，背后还是有心地的关键。你见不了心地的性，在向上怎么执着，都只是起争论的根本，起争论的根本。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你只是见那个性，去傍了相，在向上呢，你就轻慢，然后呢，不去颠品啊，不去力学，不在这个向上呢精进不放逸的话，那么你也没有办法怎么样服众，你也没办法摄众，你发觉你一个人跟他们冲啊，因为你见到目标是这样子，见到应当就是这样子，可是你这条路上只有你一个人，你不会觉得孤单吗？可是你要摄众必须用相，必须用相，你不在相上来摄众，你何以服众？你何以服众？每个人都是一直狂慧个人的见地，我说我是，你说你是，那我们说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好，你努力登那个山，我努力登这个山，那彼此大家都不在一起了，不依着六合金之法，僧团不能成立，三宝就缺一个，三宝就缺一个。每个人都说我只是皈依佛皈依法，那大家都是各行各事啊，你有你的佛，我有我的佛，和我们的佛还长相不同啊，长相不同啊，我们的法都各自以少为主啊，对不对？结果只有争论而已啊，生宝不能成就啊，对不对？四众弟子不能和和共住，这个时候情况底下呢，哎，在家帮出家，出家也看不起在家，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要家业怎么传承？所以都不能以各自为政的小心小量来安住，来安住当代我们作为佛弟子的责任。你说我学佛嘛，轻松一点嘛，没那么严重嘛，你讲得太严肃了，或者就想学佛。问题什么是学佛，我们还是要搞清楚嘛，是不是呢？我们是为什么学佛嘛，这个目的这个动机跟这个方法都要问明白嘛，心里面要搞清楚嘛。如果我真的无所谓，我学到哪里就是哪里了，对不对？那跟搞世间事有什么差别呢？你说哎呀，这个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绝嘛，重点就在那个绝字啊，你绝了没有？你骗绝了没有？你无时之见了没有？你能够骗自一切缘起了没有？你能够立一切法而能够离一切法了没有？你能够见相非相即见如来了没有？你能够如是知如是见如是性解而不生法相了没有？你能够真实看到一切有为法，知道它是空花轮转吗？你能够这样子吗？
你真实看到，你能够让你说你真实让你受用了没有？那个真实受用有那种内在的智慧，有内置这个智慧，你显发出来的功德力在三业表现如何呢？表现如何呢？不是你用任何一个主张，这个主张跟政治人物提出来的主张没两样啊，没两样啊。孙中山先生那个时候所提出来的建国方略、三民主义，到现在在哪里？谁在真实继承跟实践？今天再有什么高崇高目标得分的人，你再提出一个所谓的主义、所谓的方略，你还是怎么样？要靠人嘛，对不对？而人就有个别个别的之见嘛。所以呢，你不再向上以射众，不能够舍用归体，对不对？大家归向体那个共同的共识目标。我们在世间法上也要讲究这个所谓的共识啊，摊上那个目标。可是共识并不是只有一种做法，并不是只有一种做法，它是照每个人的根性、气理、气机的，有各自多元化的表现。所以你看看净空老法师晚年这么些年来都在强调什么？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多元文化并不代表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啊，这是真实要去考察的。我们用平等心摄受包容，那么站在自受用他受用的恶力菩提道的这个发心前面，你啊，你去检证，你每一件事情都去检查这个心，这个心硬得过，善法硬是对的，一时相应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你怎么样发心三业的造作，都可能比较机会没有错。那么一直不断的去修正、修正、修正，一直到三业清净为止，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我其实我的野心也不大，我说我这一生这一世能够达到两位前辈的功夫就好了。如果高一点的话呢，达到智子大师的师父慧师大师的那个境界。什么境界？什么境界？六根清净位。要不然到智子大师的所谓的五品外凡弟子位，你能够达到这个地步很了不起啊。那么妙老又给我们一个里程碑，就是这一生这一世三件事：出果、出地、无生法忍啊，出果、出地、无生法忍。他更恳切地告诉我们说，如果真的用功一点的话呢，嘿，我们当中有不少再来人嘛，你过去的善根如果显发的话，嘿，能够有更高的正念，对不对？出多几个人间的圣人，那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啊，真实能够这样做，能够这样学习，把这一条次第搞清楚，弄明白，弄明白，恳切地下手，下手，对不对？当要相信你自己办得到。如果你就半路就停了，然后退转了，觉得说我不能啦，这样就够了，那个都是不够的，那个心都是不够力量啊，确实把这个力量发起来。这是在我们这一593卷啊结说科判的时候，我做一个叙说吧，啊，叙说。好，我们回到主文来，请看到6197页啊，593卷的这一页啊。我们不细读文啊，我们就看那个上栏。从无是我闻一时到这一段，时世尊多百千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这一段呢，开始什么续分，对不对？我还是照这个续分、正中分跟流通分这样说了。那么第十六会完整的啊，完整的从这里开始什么续分？那么从这里开始正中分，那正中分从哪里开始呢？从6200页上栏啊，上栏这个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从善有猛言隔壁，佛告善有猛菩萨摩诃萨：汝先所问世尊，处处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何谓般若波罗蜜多者？这是回答他前面五个问题之一，对不对？从这里开始，他正式回答第一件事情。从这里开始，默学把他判作是正中分的开始。啊，正中分很长了，到后面，对不对？那到后面呢？那个萨罗波伦就是法勇菩萨啊，跟这个唐提菩萨那一段故事，就是流通分啊，做个譬喻啊，做个譬喻。好，那那个部分呢，我们就先不说了，因为这个只不过是他的八分之一嘛。啊，八分之一，所以正式大概续分就是这么一段。 啊，这么一段。好，回来我们看看这个续分的大科。这个续分的大科呢，首先这一段文我把它写成叫做发起的因缘，啊，就是这一段第一段发起的因缘。然后呢，第二段就从十当时呢，这个大众中有菩萨摩诃萨名善勇猛，这就是当机众。佛每一个法会都是有问而说的，对不对？一定要能请法，啊，只有少数几个法会是不请故说的，啊，那像阿弥陀经是其一哦。那据大经藏归纳起来，有三品经是不请自问的，除了阿弥陀经之外，嗯，那么在宝积经里面呢，也有两会，啊，是不请故说的。好，回过头来我们看看善勇猛菩萨这一段，他的当机众啊，当机众其实并不是说他真的有底下这个问题，菩萨在大乘经典当中代表的并不是一个特定人士，代表的是一类根性的人。你有这一类的根性，你好要学习这一类的法门，凡是有这样发心、这样动机、这样性向的人，都叫做善勇猛菩萨。那我在这个地方正式的用我个人的意见哈，来表述善勇猛菩萨代表什么意思。首先，他是菩萨摩诃萨，也就是说，他是发起度一切众生，以成就佛道、资粮加行的这么一类有情大众，是吧？他是发起六度四摄心的，这是先要肯定。于是，你发起这个六度四摄的心，行六度四摄法的这样子的有情，才能够叫做菩萨摩诃萨。那么除此之外呢，依他的名字，他的名字也不像我廖成林，廖成林没什么意思，对不对？不是廖氏家族当中有一个很诚实的麒麟，你这样解释就完全根本解释不到我这个人嘛，对不对？我的个性到底是如何，跟这三个字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我这辈子是廖家人，可是我前辈子是哪一家人我不知道，对不对？你们知道吗？那除非你们有宿命通嘛，否则你怎知道我哪来的，对不对？你们哪来的？你们自己都不知道，所以不能够逐名求义嘛，啊！所以善勇猛所表的是他这一生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修德，跟他要朝向的性德。善，这个庙老都喜欢讲，只有涅槃才是真正的无上善。真正的善法是什么？涅槃相应法，真正的解脱以涅槃为上首，这个是修行的共同目标啊！因为呢，我们有很多的善法，有人天善法，对不对？人间的善法是五戒，天界的善法是十善。好，你要更进一步，以二乘的善法、三乘的善法都共归向涅槃，但是各自表述不一样，对不对？二乘的人是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大乘呢是所谓的无住涅槃，但是呢，基本上他的性啊，他的法性都是涅槃。所以呢，共三乘来讲的话呢，以涅槃为善。可是你要达到涅槃不是一触可及的，所以中间会有所谓的禅定，禅定也是善，可是禅定所发起的善是天，是舍戒跟无舍戒的功德啊，这些呢都是我们所学过的。那么乃至于呢墨学学习净土宗呢，净宗在观经当中讲三福，三福呢那三类刚好是人天、二乘跟八乘，总共有十一门功德行啊，那个资粮行都应当要去善学的，也就是说一切的善我应当要做，我并不只抉择什么大乘的善法，我应当要把人天的善法我要做啊，二乘的善法我要学啊，大乘的善法我更是要就近发心的，对不对？所以我墨学呢，我一直以三福当总纲啊，把三福这十一行呢确实当做你这一生可以实践的。那怎么实践呢？用六度四摄的大纲啊来去安排你自己的实践方式，对不对？你抉择一个六度世界，你个人的资粮跟发心，你做得到的方法，你自己去实践，你这一生就不会白白的过。就说，哎呀，我学佛要干嘛呢？我要怎么做呢？所以你就这样按照六度四摄的方法呢，你就安排一个自己怎么样对事对事对人对事，对不对？一个处事待人的方法，你就用这样去真正去实践。六度要真实在生活当中去实践，不管在工作、在生活、在你个人自己自处、独处，我们孔孟之学说要慎独，慎独者就是要与自己共处，跟自己学习。那么这个学习的道在哪里呢？其实都包含在佛法当中，包含在佛法当中。所以呢， 这个战法，因为有十一行，就是以三福来讲，有十一件事情嘛，对不对？这个孝心尊师，一直到劝进行者，你看这么多的东西，要透过六度四支来实践，那是很多的啊。所以你一定要发起勇猛的心啊！勇猛，什么叫勇猛？那么以精进般若蜜，请各位学长自己去查，有五种功德力啊，有五种功德力啊，啊，这在《一切师地论》这个《大智度论》讲到精进般若蜜的部分，共同都把精进讲成五种功德的性，五种功德性，对不对？其中我特别推扬的是不退转，不退转精进。你既然做了，怎么样保佑让他不退转，才有机会怎么样令其增上广大。你没有办法先确定不退转位，你讲一切都是什么？哎呀，这边有精进，那有精进，那都专门取火，这边点点火，那边点点火，到处点火，这一生成就什么事？什么事都办不了，什么事都办不了。我认为啊，要专精，每件事情都要做到最起码的般若蜜的功德，那就是什么？不退转。那不退转，照我们今天佛经论讲，有三种不退转，对不对？有三种不退转，空师父很常说啊，请各位去听，有哪三种不退转？啊，念不退，位不退，行不退，是吧？那各自不退，应当要到什么功夫？你自己去较量功德，应当要安置自己这一生完成什么目标啊？对不对？如果你这一生智慧跟福报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啊，那你应当要怎么抉择，对不对？要怎么样安住这一期的生死，你自己就应当要有一个本分事嘛，对不对？这个本分事决定无疑了，决定无疑了，你才有办法去办一些世间，对不对？随顺世间而没有世间的意义，意就是分别。我可以随顺世间，但是呢，我不主张人间净土地，我说以人间为道场，成就选佛的功德。我在过程当中抉择我的根性是什么，对不对？这一生在这个功德力上，我决定要如何不退，决定不退到阿弥陀佛国，这是我个人的决定。到那个地方继续学习，对不对？学习增上，学习增上，每一件事情做了就要决定不退转，这是最起码的事情。不要到处煽风点火，点下来每件事情都无法怎么样恶利功德，自利也没有，利他也没有。好，总是呢，哎呀，看到行云布雨啊，结果呢，雨都下不来，底下是干涸一片。众生呢，仰景盼望，盼望到什么呢？不要说众生盼望你什么，你自己又成就什么？你自己到了临终那一面，可否保持心不颠倒，意不狂乱？一心不乱，意不颠倒，能不能这样子安住？对生死确实不惊不怖不畏，走上这条必然的道路呢，确实有把握。这件事情你每学一件事情，每检查一件事情，你硬得过硬不过，硬得过硬不过，你有没有走相反的道路？这是很恳切的事情。所以善勇猛，我个人觉得是这个意思。它已经是摆在600卷的最后一会，已经要把话说明白了，所以他找谁来表示？三圣菩萨。所以回到什么？回到因地。你看《华严经》也是一样啊，从菩提场，对不对？从菩提场，那是在凡间啊，最后还是结归在菩提场。菩提场是什么？选佛场，是人间啊。在人间这个大道场当中呢，大家在这边同佛一起安住，怎么样搞清楚我的根性？抉择。华严虽然推崇每一个法门都是殊胜的，但是在华严经内一位善知识都是一门深入的，都是一门深入的，一门深入。可是我先无增三昧的般若智慧，于是我随喜赞叹每一个法门。你今天的弟子跟我不相应，我就劝他怎么样难行求学善知识。你尽管去没有关系，对不对？等到有一天你觉得跟我相应，你再回来，我也不会再去反对，因为我不过就是新的报告。所以真实懂华严经，我们今天还是因地凡夫所能做者何事，其实没有谁真的能够说法。所以在一切师地论当中呢，修因缘那个地方，他就告诉我们要正说法、正闻法。正说法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以 从我们一起学习的学长们，要引一切听闻佛法的人要归向三宝，而不是归向我这个凡夫。我是个凡夫，我何以有功德去摄众？没有，大家归向三宝，乃至一生不是我，如果我是个出家人，也不是我这一个，何况我是个在家人，是要归向谁？归向菩萨圣身，成就圣道的圣人，对不对？所以你看妙老在他的回向，在他的五堂功课当中，谈到回向的时候呢，他把宾陀罗尊者放在里面，也就是说，连阿罗汉都要恭敬的，都要恭敬的。所以呢，由此呢，可以知道，你真实以十法界为念的话呢，应当要怎么样安住其心，摄护我们的分别。不要在这个地方呢狂乱不已啊，你说你是，我说我是，各自争论，那么各自呢以少为足，这样的心量是不充分的啊。所以呢，这是这个当机中我个人的一些发挥了哈。那么呢，这是这一颗了，这一颗我不照那个以前老人家的那种细的科分方式哈，我做很大列的，所以从第二段呢一直到第倒数内道，十善根本菩萨把摩诃萨变薄佛言呐，世尊处处为诸菩萨众啊，菩萨摩诃萨众宣说不了不那么多。以下呢，请问五件事，对不对？啊，请问五件事。于是我就把科说了，善根本菩萨就是当机众啊，当机众。然后呢，干什么？他请问不了不那么多有五事，以五事因缘来请问，请佛说法，请佛说法。那么佛呢，就接下来在最后一行，尔时世尊赞善圆满菩萨摩诃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乃能请问如来啊！”所以请问如来呢，是请转法轮，也只有多去请如来转法轮，佛才有自世的意愿。否则，当没有请法的时候呢，佛就觉得说啊，人已经尽了，对不对？如果自己他的身体四大五欲也不行了，不堪用了，他就会入灭了。他就入灭了啊！他有这种生死自在的功德力。那底下呢，我就科非断人，叫做佛级别啊。当然，级别也是级别善勇猛了 啊。所以你可以把人写的长一点。级别谁呢？级别所级别是善勇猛，能级别是佛。那级别他什么？级别他的六功德发心，请问如来啊。他这种赞叹，也就是告诉一般的与会大众说：如果你真实发心了。对不对？正发心，你如果能够常请问佛如来，能够为大众说法，不只是为当时的法会大众说法，为末世留下什么正法，多发这种心，就会有六种功德啊，就会有六种功德。好，所以前面呢，我们看看呢、啊，前面呢有五件事，哪五件事生出这六种功德呢？首先我们来看看上栏啊，上栏第一件事情就是。底下要去讲的，何谓般若波罗蜜多，对不对？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就是云何修行的意思啊。所以墨学就把这个问题叫做云何修行。第一个就是何谓啊，这个是何谓。第二个问题呢，第二四呢，就是云何修行。第三件事情就是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令数圆满，因为修行是攀前面一个，所以这个问题呢，主要就来问云何圆满。所以第一件事情是何谓，第二件事情是如何修行，第三件事情是如何圆满，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我圆满了呢？啊，第四件事情，如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一切恶魔不能得变，所有魔事能皆能觉知，就是如何魔事，这是我这样简单的、概说了哈。那么这个第四件事情是如何魔事，请把魔事为我分别啊，分别解说。第五件事的因缘呢，就是云何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速能圆满一切诸法，这叫云何安住。所以回到《金刚经》就说了，如何降伏，如何安住，怎么样？前面都叫降伏，前面那个模式就是降伏，这边就是安住。所以《金刚经》就抉择后面两分，啊，就是后面两分。而《心经》呢，就包括前面三分，《心经》就告诉我们什么是般若。对不对？真的修行般若就是依着蕴界处十八界，对不对？好，然后透过缘起的正观达到四圣谛的三法印，然后归向一时相应的毕竟空，这样子完成五种修行的位次，自然位 加行位、见道位、修道位到无学位，这是整个心经的次第，所以包括前三，后二就是《金刚经》所说的因何降伏、因何安住，啊，这是墨学的看法啦，啊，这是这五件事，依这五件事的因缘来请问如来，请佛为我们当时法会以及末世一切的众生呢，啊，得闻此经的人呢，啊，留下这些正法说，啊，留下这些正法说。接下来就记别善人猛请问如来正法的这五件事呢，有底下六种功德啊，底下六种功德，哪六种功德呢？我们也标过了，在6197页下来。第一件功德，先让所有的菩萨行者能够得利益，这叫自利，对不对？哎呀，我只要发起这个心，立刻自己就受用。各位不相信的话呢，你们试试看嘛。如果你每天浸泡在自己的烦恼里面，然后你去找，哎呀，我的身体不健康啊，我要吃什么生机饮食才有办法健康一点。如果你的心是这样，那也可以，也没有问题。那你东思西思，发现你把生机饮食、健康之道通通学过了一切世间知识之后，发现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吃的。我昨天晚上吃面，那个面店的老板娘跟我讲一件事情，她说啊，我们现在卖的是白面，白面不健康。我们现在煮的菜，那个菜我正式买有机的蔬菜，可是你告诉我台湾哪一块地是真的能够有机呢？你看看人家有机是怎么做的呀，挖那个菌沟，对不对？挖那个菌沟，你看号称有机是把那个菌沟当中呢，把所谓的这个农药啊放在菌沟当中呢，流到土里面去啊，跟好像替那个所有的蔬菜水果啊打点滴一样啊。以前农作不过就是把粪啊，把肥料撒在外表皮，外表皮蒸发的就算了，对不对？今天呢是把所有这些毒啊打到里面去的，用点滴打到里面去的。好，你说不对啊，我所知道这些有机都是什么，都是这个人啊、鸡粪啊，或者是蔬菜水果切丁丁之后呢自然腐烂发酵之后的肥料啊。可是前提是这样子啊，你那个土地必须要健全的，啊。你土地如果还是有虫，你纵使用这些有机肥料，请问虫你怎么解决？对不对？你只要土地是有病的，你就必须要克服这件事情。你细细的去了解有机栽培那些业者背后不为人知的事实。哎呀，一知道，哇靠！怎么办呢？哪一个人可以相信呢？哪一个标签是可以真正硬可记别的？你发现没有一件事情可以相信的啊。所以你就难道不吃吗？难道不吃吗？由此你要淡观无常啊，你知道吗？你今天免疫力到哪里啊？所以不要偏吃一样东西啊，不要偏吃一样东西啊，你不晓得哪一个东西是可靠的啊。所以只要不贪口啊，不贪口啊，不只是偏好一种东西啊。我唯一还是相信几件事，水要喝足，水虽然并不完全都是 OK 的啊，但是水要多喝嘛，对不对？睡觉要充分，是不是这样子？要常常洗手，是不是这样子？听说肠病毒现在又有13起重症病例啊，那天气越来越热了，那更是传染期啊，那会不会再来一次 SARS 啊？不得而知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些东西呢，然后乃至之前曾经禽流感啊、口蹄疫啊，这些都是不晓得怎么来的东西啊。我们今天能不能躲得过，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也不要因为这样子而存恐怖之心了啊。所以呢，怎么样能够保持最基本的身心的卫生习惯，这是重要的事情，这是重要的事情。我觉得任何一个世间的知见跟分别，都不是正法，都不是唯一值得相信的正法。但是你愿意去学习跟相信，对不对？你毕竟呢有一点简别，对不对？不至于什么垃圾叫垃圾鬼，绝对没有这个事情呢。垃圾叫是垃圾系耶，啊，所以还是要有一点简择，对不对？依着世间正理呢去做简择，这是必要的。这就是我们知道了，没有一件事情是绝对的正行，是能够随顺行的，对不对？那剩下事情就交给因缘了嘛，对不对？我能有多少寿命安住此生，那我好好办道就好了，好好办道就好了。好，这个是自己得到利益。所以当你发心要为真实大众学习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的心量不一样，你把心量放宽，这件事情照做不误嘛， 对不对？你要把饮食搞得有机健康一点，那你只为你一个人做跟为大众做是不是不一样？你看，你记得心量不同，你的受用就不同，这是自己先得利益。第二个，财令众生得利益，对不对？这第二功德。第三功德，第三功德也为众生得利益啊，因为啊，欲令众生得利益，这是欲。然后呢，真实付诸于执行，所以欲令众生得利益，这是愿，这是愿。然后呢，一为众生得安乐故，那是真实付诸于执行。然后呢，哀悯世间大众生，大众生就是知道这么多众生，虽然我用人天善法，对不对？乃至于用二乘善法去引、去接引他，但是我安住每一个种性的众生，可是我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要引那个大种性众生。这个大众生，那个大是指成佛。里面这么多众生当中，就有一些人的发心可以跟成佛菩提道相应的。我要于中抉择，如果这个人愿意发大心的话，我就以六度四摄法，以毕竟空的道理，对不对？以唯识的法义令他心增上，令他心增上，不要烁烁波入涅槃，对不对？令他的心增长广大，这是第四个利益。第五个利益呢，是利益安乐诸天人故。记住啊，我们不是只有这个人间要度啊，司法界众生都是我们的范畴啊，都是我们的 quota， 对不对？你不能够对众生有谴责，说这个是我有因缘的，那个是我们有因缘的。有缘无缘是众生自己的抉择，是他的分别。我的发心应当无所分别，应当无所分别。所以当你能够在这个娑婆世界怎么样安住这一切大种性众生，乃至于一二乘种性、人天种性，安住一切的种性众生以后，我还要进一步怎么样？进一步怎么样？把司法界乃至于欲界当中的人天都要包括在内，都要包括在内。所以小时候呢，我们跟唱功学习都要学习放蒙山，对不对？那我其实并不在同在家中放蒙山，我觉得我们要放蒙山的话呢，我们捐一点，捐一点钱哈，善款，请什么？请在家中为我们做，这样子呢，我们也供养他，对不对？有因有缘，常行供养，常行供养。我们纵使能犯道能做，我们不必做嘛，对不对？当功德主不是很好吗？对不对？第一个摄入我的心，然后呢庄严大众；第二个常行供养，令那些真持办道的出家法师们有道养，好好办道，好好办道，这样四众能够和和安住，各行自己的本分跟角色。这是目前我的看法吧。第六个利益，因为现在跟未来菩萨大众坐造名故，也就是说要依照什么《法华经》啊，要发愿当大法师啊，你要发愿当大法师，不像老师当弟子，弟子永远保留在二乘，对不对？我就是学，我跟你讲，学到后来也不过就是抽油烟机嘛，吸了一堆的知识，最后洗还是要洗掉的。这一生重新再来之后，重新落到阿赖耶识无明种子里面去的，你根本无记忆啊！来生你还是无记，你还是无记性的一个一生果报体啊！能不能够现行不知道，能不能现行不知道。所以只有你当大法师，才有办法生生世世依此大愿，对不对？不管你到阿弥陀佛国到哪个净土去，对不对？你这个种性，你发觉我在这个人世间这一世的学习，乃至于过去生的善根，如果这一生能够成功的向我发愿上明上身，我到那里去之后，对不对？不假时日，立刻花开见佛，悟无生。然后呢，听闻大法，开大眼界，开大眼界。当有这种本事之后呢，你一切佛法都是相应的，相应的。所以你此生此世修学哪个善法，纵使不了义，纵使不了义，到那个时候的就接上了，你的续就续上来了。你那个相续的心呢，就在那个地方圆满了，圆满了。所以净土所表的是以无量寿，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限制，以无尽期的心学习什么？学习般若波罗蜜，学习利益一切众生的善法。这是我对无量寿无量光的解释。我尽期可能于是呢往生净土，是为了圆成菩萨道。如果你不以净土为依归，对不对？你生生世世就来搞世间事嘛，你怎么搞到这世间事？你说在这世间还有什么别的事没有？你只能把这世间事分别的怎么样？ 分别的善巧一点罢了。可是善巧不过就是方便，方便只是为了要射中，让他们暂时大心发不起来，亵渎心发不起来的情况底下，姑且以人间善法的五戒十善安住他。你至少愿意行人天善法，五戒十善至少摄护，保住人生不下三恶道，对不对？进了一步，你能够依着什么二乘行法，确实知道涅槃是殊胜，极灭是大乐顶。愿意发心的话呢，以无住涅槃为依归，你烁烁的做大法师的心，为什么呀？尽未来尽的众生做什么？做照明，照明者就是大法师。那个时候，你学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用的。你所行的菩萨道，是我们《瑜伽师地论》菩萨地所标榜的五明菩萨道，以内明为安住的根本所依。行在什么？行在后四明，哪四明呢？一方明、工巧明、生明，还有什么？那么生明、阴明、一方明、工巧明，依这四明，依照这些世间的智者的善法，摄护众生，引他入道，引他入道。所以你看看，今天我说，如果要他入佛道，必须以玉勾牵，那个玉不是普通的如玉啊，是这四明之道啊。要记得什么？被众生治病，对不对？行一方明，然后呢？告诉他一些逻辑辩证的道理去思维，因为有些知识分子喜欢思维，我告诉你要怎么样正确的思维。有些世间人喜欢什么？喜欢文字艺术啊、弹卡啊、美术创作的这些东西，那么你就用诗歌啊，对不对？舞台剧啊，各种的表演的方式呢，能够摄护众生。可是这摄护众生不是明明之音嘛，不是只是啊因缘之学就 OK 了，因缘之学要抉择的啊，还是要朝向善法嘛，对不对？工巧明也是一样啊，包括我们今天呢塑造一个佛像，那是不是要很多的工巧？对不对？我要能够写一笔好的书法，是不是工巧？今天我能够建一个这个道场的建筑物，是不是工巧？每一件事情都是工巧啊，一定有工巧啊，你们利用这些工巧，对不对？所以利用这些真正能够导向内明的这些工巧、这些依方、这些因明、这些生明，用这四明之道利他入佛道，而佛道唯是内明而已啊！啊，佛道唯是内明而已啊！所以呢，当我们把《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弄清楚之后，你就知道啊，你就知道在家出家都可以这样做的。可是出家有比在家多一分的责任，就要真实要做解脱道的榜样，人天的示范。那他自己不能够成就解脱的圣道，他何以跟在家众怎么样当他的 leader？ 当他的 leader， 我看你跟我一样啊，不过是顶着光头穿一个坏色衣，你今天没有圣道的修养智慧，我怎么跟着你学呢？要开悟，我们在家人不是也可以开悟吗？那出家人跟在家人的分别在哪里？就是圣道与否嘛，圣道与否。但也并不是说在家人不能成就圣道，在家人成就圣道是秘密的啊。你成就圣道了之后呢，引住这个东西，然后就是怎么样护持出家众，让七众弟子安住在这个娑婆世界，行诸佛事，引渡众生，帮忙一切众生开大圆界，有各种角色。因为只有单一的角色是不够用的，每一种角色都应当发挥这一期生命最高的价值，最高的价值就是为一切现在未来菩萨摩诃萨当作照明，要发这样的心啊。所以我个人是非常非常赞叹这个法华经啊，涅槃经是追说释教、追引释教，那是大智慧，那是大智慧。可是法华经呢，是大悲心的显现，大悲心的显现，里面三个非常重要的菩萨，药王菩萨知道为众生做大医王，要这个法，对不对？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当也知道以各种的形象怎么样度众生不生障碍。普贤菩萨本愿也在里面说啊，也在里面说啊，还有常精明菩萨等， 在法华经里面的七个很重要的表法菩萨，各自有各自的意思。当你拜法华忏的时候就很清楚了。但是如果你只拜法华忏，法华经又不读，对不对？又对每一个大菩萨他的性德跟修德都不了解，你拜法华忏的时候，你根本不晓得怎么用心力。好，你说你不要，你不要这么多，我只专挑一个，那你受普门品非常好。你要受普门品的话呢，你可以怎么样？归向大悲咒，这依大悲忏来发心。依着大悲心陀罗尼经的教导，追求什么大悲忏的十种功德力，十种功德力，那都是真实有行法力啊。它不只是一个忏，它里面是有止有观力啊，有修有信力，有修的相，有信的德，起相用都是具足力。你说大乘没有行法，真实啊，没有多学啊，我们自己没熟悉的文字，不好好的学。不好好的学，尽其一生学了一堆自己不懂的东西，最后怎么是？最后怎么是？你有办法像女神居士一样吗？通七国语言，对不对？他还能七国语言去读一切的经律论，能够去抉择次第，不容易的事情啊！像这样子的大菩萨，都是再来人嘛，都是再来人嘛，还包括他的老师欧阳大师，对不对？妙老也都是赞叹有加的。他都是用这样子来反讽啊，他说啊，如果在家人都能这么做啊，出家人只是写一本经的注解够不够呢？是不够的啊。所以如果出家人跟在家人学的东西是一样的，那不能够领导在家人的。所以在这里真正期待在家人能学的，出家人应当要能够教。除此之外，要能够教出家在家人这些东西，要能够更精进才好啊，更精进才好啊。大家一起这样的奔品向上，如来的家业才能够承担得起来，佛法才能够真正的兴，真正的兴啊！搞各自的宗派主义是不够的，真的不够的。可是宗派原来的善意是抉择一门生意，但是不要犯了自赞毁他。连宗喀巴大师在道前基础都说什么话？莫堕他党。什么是他党？自他分别，我是好的，你是不好的，不要做自赞毁他这件事情。所以在宗喀巴大师的菩萨戒里面呢，他特别欢喜什么？瑜伽菩萨戒。他为了瑜伽菩萨戒，他写了一个菩萨戒论。如果我以后要有机会啊，一起共同学习瑜伽菩萨戒的话呢，我会选择宗喀巴大师的菩萨戒论。菩萨戒论还有妙老的很多大德的解释都很好。